弟兄姐妹们平安，求主在新的一年中带领这个教会，带领弟兄姐妹们能够向那一条属灵征战的道路上能够行走。特别在这新的一年中，让我们有足够的神的恩典，领受他的恩典，我们过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让我们开始之前，那我们不但圣经，我们仍然继续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交在你的手中，让你自己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地跟随你，让我们今生要为耶稣基督而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我们立定心志。主，我们更要让你自己的荣耀得到称赞，得到称赞，得到称赞。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恩手中间，让你仆人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说，人生是一项征战，这句话的确不错。不但是一项征战，是一项属灵的征战。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特别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的确确，你我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我们就应当装备自己，应当找一个救主来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参与这属灵的征战。实际上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呢，神造了他之后，那呢，我们知道呢，他没有领受神的一条诫命，要依靠神的主权而生活，以他的标准做善恶的标准而生活。那结果呢，他失败了。当亚当一失败之后，那呢，人类全人类全所有亚当的后裔，那都堕落了。这个堕落带来什么现象呢？这个堕落就带来了一个什么？带来了罪性在你跟我的心中。那你跟我呢，就没有办法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你跟我就好像一个判了死刑的一个囚犯一样。美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行走的死人。行走的死人是什么呢？指一个在监狱里面要被执行死刑的人，他从监狱的牢房出来，走到刑场的这条道路，这叫做什么？他是一个活的死人，他仍然是活的，但是他面对的下一刻就是死亡。美国的执行死刑是交给每一个州的权柄，所以这个活死人要从囚房走到刑场被执行而致死的这条道路上，只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他及早能够拿到州长下来的赦免令。世界上所有的人一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一个活死人，就有困境，就有死亡在等待着他。他等于每一步就迈向了死亡，在走这条道路，除非他拿到赦免死刑的这个赦免令。可不可能呢？圣经告诉我们，可能。我们的神可以赐给我们那赦免令，免除变成一个活死人，而能够成为一个重生的一个活人。今天保罗留给我们的信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到七节里面，就让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我们可以依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救恩， 那个就是下免令，可以免除我们失望，免除我们留在困境中间，免除我们继续不断地迈向那个死亡的道路上，可以从那里出来而得到人生的盼望。但是这世界上许多绝大多数的人，他们都认为我们怎么，我们是生在这个世界上，要把握住世界上每一分钟行事为人。今天的我们所读的经文的作者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死人，如果不参与这属灵征战的，那他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俘，一个俘虏。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走向这个怎么样，走向光明的道路。你如果不想征战，你就是一个战俘，你如果不愿意做战俘，那你就应当怎么，在新的一年中间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来参与这项属灵征战的生活。人到底在一个什么的情况之下，上帝的恩慈又如何能够给我们这个赦免令，使我们走向一条新的道路呢？今天我愿意从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角度让我们思想的是，你跟我首先必须认清人类的困境，你跟我有困境。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我挑选性的我读一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悦的去行。我们如果单单读这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读的是一连串绝望的又是无助的情况。特别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字，在这边讲你们死在罪恶之中，死这个字让我们看到，死这个字让带给你跟我一个告诉人类，如果不参与属灵征战的话，我们只有一条困境摆在面前，一条道路就是死亡。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条道路是困境，这条道路为什么会带给死亡。我们所谓的困境，我今天可以用保罗的经节讲的经节第一节到第三节中间，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今天人类所有的困境，不但是人类所有的困境，弟兄姐妹们，也是教会要执行神旨意的三件难的事情。第一件，让我们看到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顺从空中掌权的首领，我们看到最后呢讲到呢，这个首领就是现今在恶孽之死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看到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打这个属灵征战的生活，因此他不打的话呢，就被这个世界暂时的一个首领是撒旦，是邪灵，就做了撒旦邪灵的俘虏。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困境，让我们看到有黑暗的势力，因为有这个黑暗的势力，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中间的人，我们在街上走的人，我们都要知道，今天你跟我在世界上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因为我们参与一项属灵的征战。圣经告诉我们的有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暂时的首领，这个暂时的首领实际上已经打败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打败了，把他打败了，但是他仍然在是个流浪汉，到处的流浪，流浪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于彼得，使徒彼得讲过一句话，他讲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今天我们中间你不参与这个战争， 你就是被吞吃，你被吞吃，你就是俘虏，你就是苏林征战中的俘虏，你就不打这个战争的，你就是这个战争的俘虏。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撒旦，讲到他是属黑暗的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是邪灵。我刚才讲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击败了撒旦，所以呢，他已经不再是掌权者了。那你讲他不在掌权者，他现在在哪里？他是不是在天上的？他也不在天上，因为天上是什么？是神的灵，神整个掌权的天上地下，所以呢，他也不在天上，他是什么？他是个流浪汉，他是所谓教的圣经讲的世界的神，他只是暂时的。第一个，我们清楚他的身份，撒旦的身份只是个流浪汉，只是暂时的。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这个黑暗的势力。他现在运行在什么地方呢？他流浪，他吞食，他咬人，专门在那些俘虏的心中。我们看到他是在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圣经保罗在这边提到悖逆之子。什么叫悖逆之子？悖逆之子就是被邪恶力量所主宰的人。后现代的社会中，今天你跟我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中，那个悖逆之子掌握了许许多多的人，你知道吗？不久之前死掉一个世界上很伟大的一个人，我讲他伟大，我不得不佩服这个人。这个人可以控制，这个人可以操纵，这个人可以影响了整个20世纪末期跟21世纪。这个人呢，叫 Steve Jobs。那我们知道他死了。那这个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天才，但是那我们看到了，那他可以使什么？他可以使世界上每个人忙碌到极点。以前没有这个现象，因为我常常坐飞机，我要到各个不同地方讲道。那因此呢，有一个卡片给我，这个航空公司给我一个卡片，因为我跑用他们呢跑得太多了，这个卡片可以呢，你在等飞机的时候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休息室让你进去。金卡给我，所以呢，我到金卡进去之后，你看到了所有的人都在埋头苦干呢，每一个桌子都已经被占了，都是什么在用看弄电脑，每个人在那里努力。你看到21世纪 Steve Jobs 没有使我们轻松啊，使每个人变成怎么样电脑的俘虏，每个人身上都有机器啊。今年呢，过年的时候，我三个女儿，送我一个iPad。那因此呢，我也会忙碌了，随时会打开 iPad。来，你整个被这个电脑所控制，这个世界，你看是不是像整个是个悖逆之子一样？有那个悖逆之子是被邪恶的力量所主宰的。没有使我们更能够轻松，使我们更被怎么样？更被控制，更容易被控制。撒旦是个流浪汉，他已不掌权了，他运行在，但是他有一批俘虏。巴不得求主让我们教会的责任是这个教会能够把福音传到周围的，传到甚至于传到更远的地方，能够把这些俘虏都带进来，带到教会里面，让他们挣脱了那个邪灵的捆绑，让他们不被流浪汉所吞噬，让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得到增长，能够被门徒训练，能够有成人主日学好的课程能够训练他们，让他们一天一天脱去那个捆绑，而成为一个参与属灵征战的人。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新的一年带给这个教会这个福分？喜欢的讲阿们。阿们，不够想，阿们，这是教会的目标，要怎么样？为主而活，非常好的目标。为主而活的话，第一个我们就不要做俘虏，第二个我们怎么要靠基督的恩典来参与这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基督的恩典。那第一个让我们认识有黑暗的势力阻挠了怎么样神的旨意的畅行，黑暗的势力阻挠了教会向前行走， 黑暗的势力阻扰了世界上带领多少的俘虏越来越多。第二个困境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一节一开始就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实际上你如果看第一节的话啊，第一节后半节中文的圣经呢，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的，原文没有这句话在这边，或者是可疑的。但在这边呢，原文没有这句话，原文就是一句话开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一开始就是死，新年的时候讲死实在是不好，对不对？但是新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责任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包括我们中间有些俘虏的俘虏，都知道自己怎么样，自己是活死人。来，我们一同讲这几个字好吧，保罗讲的这个字好吧，保罗没有用这三个字，但是保罗形容的就是可以用三个字来代表。来，我们一二三，活死人。今年我绝不做活死人。那我们再讲，今年我们绝不做怎么样活死人，我们要做活人，我们不要再做俘虏了。活死人就是俘虏，街上走的就是活死人，他可以吃饭，他可以想计谋，他可以行事。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他们是什么死的人，死的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让我们看到这个死是指什么？灵性的死亡。自从亚当犯了罪之后，人类有了罪性，每一个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怎么样？都是活死人。保罗讲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也是第二节讲的，他们能够行事为人，但是他们是移动的囚犯，移动的囚犯，那就是什么呀？就是活死人。英文讲一句话，也是不久之前的一个电影 Dead Man Walking， 死人在行走，这是美国的一个俗语，就是什么？就是在囚房出来走到刑场被执行的这一段路 Dead Man Walking。 今天街上的人，今天我们可能中间有这些人，你顶多怎么样走从囚房到死场执行的死场，顶多走一百年了，对不对？那给你一百年时间走，但是你终必还要被执行死刑。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代价，所以人都是活死人，灵性的死亡，移动的囚犯。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双重的绝症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双重的绝症呢？这个双重绝症带给我们没有盼望。第一个就是人有了过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过犯。过犯是什么？人的心对神发出反抗跟拒绝。今天的人对神反抗。第二个，罪过，人属灵的健康已经破坏了，因为亚当的关系。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亚当做的任何的行动都影响到他的后裔。亚当犯了罪，堕落了，人类也堕落了。这个是人类的结果，都是因为亚当带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有过犯，有堕落，因此人有两种现象，我们可以表明出来。第一种现象，我们的意志被说服了，被绑制了，捆绑了。意志被说服，就是人很懒惰。我想我们今天中间的人一定有这个经验，你新年也许啊、第一堂主日，第二堂主日，新年你希望能够邀请人来，你的亲人来参加主日崇拜到教会去，他们懒得不想去，懒得不想去，有那个懒散的一个地步。但是你不能够怪他，为什么不能怪他呢？这个是亚当带给每一个人，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近神的动作非常非常的懒，懒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加尔文用一个形容词，好像驴子一样。你有没有骑过驴子？我们中间有多少人骑过驴子？啊，没有哈。啊，我以前从来没骑过驴子， 啊，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我想呢，驴子多得很啊，那我就跟师母一人骑个驴子。那也许呢，他长得比较漂亮一点，驴子看看他，驴子先他坐上去，驴子的弯看看他，哦，驴子看你的那个有点害怕啊，眼睛很大看你，那他看看他呢，也许他长得比我漂亮，所以看看他，他愿意走。那个驴子啊，也转弯看看我，看看我大概不漂亮，那结果他不走。他不走的话，我怎么叫他走他都不走。好，我告诉你，加尔文讲什么，你假如请你的亲戚来过年的时候请他到教会来啊，他不来就是不来，那你不要怪他，因为什么，他的本性就是怎么样，驴子。加尔文讲的懒得像驴子一样，所以加尔文讲的人要在教会里面要学习怎么样，教会一定要有一个责任，教会的责任就是母亲居普良，这一位早期教会的神所重用的仆人讲过一句话，他讲教会就是母亲，所以加尔文引用了这句话讲，教会的责任就是母亲，母亲的责任是什么，养，还有一个什么责任，我们中间这么多母亲除了养之外还有什么，教，管教，管教。所以他讲什么，他讲律法跟圣经就好像鞭子一样的，教会需要拿了圣经鞭打这个驴子，叫驴子走的唯一个目的，我那条驴子不走啊，结果我没有办法，我付了钱了嘛，所以我朝那个阿拉伯的那个童子看了几眼，他来了，他拿那个鞭子啪一下打下去，驴就走了。加尔文讲那个鞭子就是什么，律法圣经。今天的教会，这个教会要尽到母亲的责任的话，教讲台要教，成人组织学要教，生活上要教，它的作用是什么，鞭子，鞭打鞭打鞭打，把那个懒惰的心把它怎么样振作起来。第一个意志上的懒惰，这是怎么样，因为灵性死亡了，因为第一节讲你们死在过犯之中，那个死是灵性的死。第二个带来一个结果，带来一个结果，我要加深印象，我演给你看好不好，不但是懒是驴子，第二个是什么呀，今天来到教会了，你假如已经人家鞭打你，你来到教会了，但是你听不进去啊，啊有的在睡觉，你后来打瞌冲，你看到没有，后面的都在打瞌冲，对不对，那打瞌冲的啊，我没有叫你鞭他一下啊，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我形容他在打瞌冲，为什么他会打瞌冲你知道吗，加尔文讲什么，每一个人呢、啊、都被帕子蒙住了，为什么，他理性的蒙蔽了，理性的蒙蔽，好像什么，你记得李牧师曾经在讲台上怎么样，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中间打瞌睡的或者怎么，他听不进去，他的理性被蒙蔽的，理性在被蒙蔽，这是一个事实，因此怎么样，他容易被欺骗，他无知容易被欺骗，世界上有个新花样，有个新观念，他就去追求，但是他不知道圣经的意思，看圣经看不下去，为什么看不下去啊，要不要我再拿出拍子来，理性的被蒙蔽了，因此什么呀，我们要开窍，求圣灵来开他的窍，来什么呀，使他对圣经能够用心兴趣，我们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他能够得到成长，保罗讲的话对不对，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他能够得到受教，在这个地方，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样才使一个活着必死的人能够怎么样，灵性能够渐渐的被开窍，能够怎么样接受教导，教会的功用就是教跟养，就是继续不断的在改革，所以才有一个改革中的神学思想，对不对，就是从这个继续不断的在改革，我爸爸在这个教会继续不断的在改革，改革，改革，让这个教会能够像母亲一样的，能够养，能够教， 实行教会的功用。灵魂，人类的灵魂有两种的功能，一种的功能就是意志方面，意志已经怎么样懒散的像驴子一样。另外一种功能是什么？理解力，那个理解力已经被蒙蔽了，因此你跟我必须借了养跟教，哪个使人能够再次的灵性能够活过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二个困难是灵性的死亡，灵性的死亡，灵性的死亡是带给我们理性的蒙蔽跟意志的懒散。我们再来看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里面，这是宝贵的三节经文啊！我们讲了三节经文已经带来两项效果了，对不对？两项困境的，让我们看到一项困境指出来，那个流浪汉就是什么？就是黑暗树林的势力。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灵性的死亡带出来。第三个，让我们看到什么？第三个，让我们看到第二节到第三节，让我们看到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自子和别人一样。这边随从，随从，随从，实在有三个类似的一个介系词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二节、三节讲随从今世的风俗、世界，然后呢，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好，这边有三个名词，我在这边讲到。第一个是世界，随从世界。第二个是让我们看到呢肉体，第三个心。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肉体的放纵，肉体的放纵造成什么？私欲横行，造成因为是肉体，我们怎么只顾到自己的肉体，只顾到自己的需要，只顾到自己心里面想什么就去做什么。因此我们跟神之间，神是个灵，要我们怎么样用灵来敬拜他，那我们的灵性已经死亡了，因此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疏离，有一个强烈的或者是深层的疏离感，我们跟神之间非常的疏离。今天来到教会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也是一样，只有怎么样星期五的晚上才开始想到属灵的事情。哦，有查经班了，到了星期天呢，过一点属灵的生活，到了星期天的晚上的时候又松懈了下来，到了星期一完全没有想到属灵的事情了。这个让我们看到就是肉体的放纵，随从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去行，在这边就是随从今世的世界。让我们看到第三个，这种随从肉体的关系，满足自己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疏离，人跟人之间疏离。今天21世纪后现代潮流中间，今天要大家跟小孩啊，我有三个女儿，那我有怎么样，我有四个孙子，要跟他们聚一次不容易，一年大概一次顶多两次，对吧？感恩节的时候，现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不容易。为什么聚在一起之后你要有新鲜的东西给他们，不然的话呢，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电脑拿出来了，全在大家聚在一起，个人有自己的电脑，在看自己的电脑，在信看信。不但自己大人这样，小孩现在啊，把他们父母亲的 iPad 一拿来之后，一看就是那个日本的卡通啊，现在很多卡通都是日本的啊，那个电脑，哎呀，所以我拍了一张照片呢、全家福里面几个怎么样，女婿女儿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在看他的手机那个啊，然后呢我的四个孙子啊，嘿，分成两个，一个在看 iPod， 一个在哪了、大家很近，各在忙自己，这种叫做团聚的生活。这种的团聚是疏离感，强烈深层的疏离感。虽然在我的家里面我是主人，但是呢各有各的操纵的世界， 他当着这个一拿出来之后，每一个人都在怎么样，跟世界各地人在联络，连怎么样，连四个孙子孙女都在联络，在看，看着日本卡通。这一种的团聚是不是使人跟人疏离，使人跟神疏离，可怕到极点，可怕到极点。这个世界会进到一个什么地步？你跟我看到了，教会要执行神旨意的时候，遇到三个困境挑战。来，第一个挑战是什么？第一个挑战是什么？黑暗的势力，属灵的征战。第二个挑战是什么？灵性的死亡。第三个挑战是什么？是肉体的放纵，是疏离感，带来疏离感。弟兄姐妹，让我们认清人类的困境。好，现在我们看，如果看单单看人类的困境的话，我们觉得没有盼望。我们的世界科技进步到一个地步，把人带到更疏离，更人与人疏离，更人与神疏离的地步，是不是？我刚才举的例子来讲，就是两个星期之前在我们家过年的时候就有这种现象。在我们家过年呢，那换是在牧师家过年呢，在一个怎么样属灵的家庭之下过年呢，那我们中间呢，那可能的情况呢更恶劣一点，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你跟我面临的挑战，你愿不愿意做俘虏？我不愿意做俘虏，我要领一群人出埃及，进入到丰满中间。怎么样出埃及进丰满呢？我们靠我们的力量没有能力去做，只有怎么样，第二点，接受上帝的恩赐。哎呀，我喜欢这个字，恩慈这个字啊，甚至于在这个今天保罗写的书，这封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啊，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恩慈，让我们看到第一方面是包括怜悯。哎呀，你知道吗？上帝怜悯的心，我的怜悯心，信了耶稣之后呢，神不断地加强我的怜悯心。当我看到我家里的人团聚的时候，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怜悯他们，我怜悯他们，怎么到这种地步？一个一年聚一次的一个团聚是这种地步，个人在疏离，人跟人之间疏离，人跟神之间疏离。好，那不但是怜悯，而且呢，我更加的爱他们。可怜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可怜了，被这个世界所束缚，忙碌到一个地步，还要看过年，还要看他的工作上信箱的信，还要看，更加的爱他们，可怜。那也是神呢，在这边再接着保罗讲三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跟我第一点所讲的三件事情是刚好可以抵消，刚好可以怎么样，靠了这三后者的神的这三件事情，我们可以消除前面这三件事情对我们产生的疏离感，对我们产生的灵性的死亡，对我们产生的那一种黑暗势力的影响。好，第一个我讲的是怎么样啊？是上帝的恩慈。那这恩慈里面包括三项，第一项我讲是怜悯，第二项我讲是大爱，第三项呢是恩典，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恩慈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我喜欢这个字，这个字恩慈呢，实际上我可以讲呢，翻作中文的话，大概就是怎么样？Kindness， 英文是 kindness， 仁爱，仁爱，又怎么样啊？仁爱，仁爱就是说你看到这种情况，你不能发脾气了，只是觉得他们可怜了，全是成为俘虏了，怎么啊？那呢，你可怜他们， 你可怜他们呢，你觉得更加的爱他们，更多的爱要爱他们，只有爱可以挽回他们。第三个呢，你会怎么样？需要更多的恩典，求基督的恩典领导他们，好不好？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我们来看，怎么样能够影响你自己的家庭，怎么样能够影响教会。今天的教会需要这三样事情，需要什么？三样事情加起来就是一样事情，是什么？恩慈。这个恩慈包括了怜悯，这个恩慈包括了大爱，这个恩慈包括了什么？恩典。恩典，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更多的爱，求神怎么样不惩罚我们，而生更多的爱，求神呢怜悯我们可怜的情况。怎么样？二十一世纪了，人类进步到这种怎么样属灵退化的地步，黑暗势力的影响让我们看到灵性的失望，让我们看到他们怎么，他们属肉体，是跟神之间跟人之间的属灵。好，我们来看一下接受上帝的恩赐。我们看第四节，好吧？第四节这句话非常的好，好吧？所以我们圣经呢，一定要常常看这边。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好，我选择性的读啊，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而，这个字是好极了，是扭转率，在文学上叫做一个扭转，就是前面的跟后面的完全不一样。一个大的扭转，这边一个大的扭转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类说有希望，绝对不要失望，人类有希望。好，这个希望不在于人，而在于神，不在于人。我刚刚讲了 Steve Jobs 死了，对不对啊？那 Steve Jobs 死了之后，当然人这个世界啊，现在这个情况失去了更多的 Jobs 了，对不对？因为 job 死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失去了更多的 job。 那你要看看 Steve Jobs 死前的情况，让我啊、因为我很注意他的死前的情况。死前的时候啊、他被提醒说跟自己的父亲打个电话吧。他的父亲呢是阿拉伯人，对不对？那呢当年生了他之后呢，那就把他怎么样送给人家养了，对不对？送给一个 Jobs， 姓 Jobs 的养了。那啊，他的父亲呢，请求，知道他病很重了，请求 Steve Jobs 能不能呢见他一面。你知道 Steve Jobs 的反应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拒绝！你把我丢弃了，你现在还要来见我，是不是想来拿钱呢？拒绝！哦，当这个访问的这个替他写这个传记的这个人讲的时候，这个哦，他去最后来访问他的时候 ，job 的时候呢，他想 job 已从他楼上这么大的房屋，楼上搬到怎么搬到楼下来了，搬到楼下呢，因为他爬不上楼了，爬不上楼，爬到楼下呢，住在楼下，那住在一个楼下临时搞的一个卧房里面，跟他谈最后一次的访问。最后一次访问没多久之后他就死了，他死了不单单坐到楼下了，他怎么样？他没有信耶稣啊，所以我知道他去哪里了，他去什么更下面了，他去了地狱了。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留下了$6.6 billion 留下来，影响了这个世界，使大家都是怎么样死活人死得更快一点，对不对？是吧？这样的一个天才，那结果怎么样？使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怎么进入到后现代的情况。弟兄姐妹，让你跟我不要失去盼望，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间，让我们接受上帝的恩赐，让我们看到有希望。为什么？神的话语，保罗在那边讲，然而是个扭转率，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然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在这边讲到这个字，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五节讲，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一个复合的动词，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呢？直译的话，直接呢翻译的话，就等于上帝和基督一同赐给我们生命，或者讲呢，上帝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让你跟我有了新的生命。以前是灵性是死亡的，现在得灵性那个有新的生命。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强调到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因为神是怜悯我们的神，神是赐恩慈给我们的神。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死与我们的得罪能够赎是完全直接的关系，让你跟我能够获得新的生命。基督的复活跟我们得释放生命能够更新完全直接的关系，使我们这两个罪得赦免获得新生命两个是不可以分隔的事情，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同一同一同这个字三次的出现，表示保罗强调我们靠了主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一同一同活。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靠了一同复活，靠了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的意思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天上，表示是战胜者的位置，神的座位，表示我们可以跟神分享战胜的结果。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怜悯，神给我们的怜悯借了怜悯让我们的，你们这边讲到第一节讲你们死在过犯中间，在这边第四节讲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那呢这个怜悯直接就表示说神怜悯他就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开一条出路是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在十架上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那个救恩。好，这个就是他的大爱，他怜悯之后采取了行动，他的大爱，大爱让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成就了第三个恩典，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恩典，只要你跟我今天接受他恩典，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得救，得救，不然得救，我们还可以呢，灵命复活，变成更新。我们灵命更新了之后，我们走的一条道路就不是世界上能走的一条道路，走的一条道路是新生活的道路，我们叫做成圣的道路。我们走这个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是我们要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成圣。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好的新年的座右铭就是什么？我们依靠神，靠了神的恩赐，信耶稣，参与属灵的征战，罪得赦，蒙释放。你跟我已经接受耶稣的人，我们要在新的一年中间，我们呢可以用以弗所书同样的有一句很好的话，保罗讲的，我们每一天不要让圣灵担忧，这句话可以当做你的座右铭啊，这是我今年的座右铭，做什么事情不要让圣灵担忧。那如果不让圣灵担忧的话，那呢就继续不断地从他领受恩典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让我更加的怎么样，更加的认识神的话语，让我更加的认识他的什么怜悯，他的大爱，他的恩典，更加的依靠他，在新的一年中来走这条道路。今天我希望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你如果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那呢最好的祷告是求神赐下更多的恩典。很多时候神给你恩典你不知道，那求你我劝告你呢，你希望，我希望你能够敏锐一点，随时体会到哎呀这是神赐给我的恩典，赐给我的机会，那呢能够怎么样把我们的投资，我们对今生的投资，神赐给我们所有的资源，今生的投资，投资在永恒上，这个就是所谓积财宝在天。 今生我们有很多投资的方法，那这些投资的方法都是使你金钱有的更多，金钱你带不走的。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可以积财宝在天。积财宝在天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把神赐给你所有的资源，你的聪明智慧，你的喉咙会唱歌，你反应很快，你很勤快，可以做电脑，这方面的可以把它怎么样投资在永恒，建立教会更好的一个系统，新人来多有登记，然后呢多有怎么样一同去探访他们，那投资永恒的方法。那我们要投资永恒的话，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知道有哪三个管道，你买的股票，你的投资绝对不会亏本的。我告诉大家三个股票，好不好？三项道路。第一个，所有有关神的东西都是永恒的，神的属性，你愿意操练向神，神的属性是爱，你今年愿意更多操练你爱弟兄姐妹的心，那这个投资决定有了。那所有的属性，你更忠心，你更怎么样，你更讨神的喜欢，这些你做到的话，这个就是投资到神。第二个，第二项，神的话，神的话，你投资在神的话上的话，那你一定怎么，因为神的话是永恒的，从长存，你一定是最好的投资。今天你如果讲你看不懂神的话，没有足够的参考书的话呢，那我觉得这句话不合理的啊。那今天呢，我劝你不要从网上随便乱拿东西来读，查经的时候从网上乱抄东西来读，今天你规规矩矩的拿好的圣经的参考书。你假如不知道什么参考书的话，我手上就是一本啊。你的邻居，我跟你住得很近，我们的研读本圣经现在又再版了，更新版的圣经，对不对？2008年更新版的圣经，花了我5年半的时间。我这第一本花了我们10年，我手上拿的是旧版10年。你看我看破了，我也必须要换一本新的了。我那换一本新的，我就换那个2008年出的更新版的，更新版的又花了5年半。你知道我的一生15年半拿来更新这个圣经。这个圣经我可以讲是中国最好5000年来最好一本圣经，里面呢所有的句子都有解释。今天的讲道就是我从这篇圣经里面融会贯通跟你们大家一同来分享的。这个就是怎么样投资，这个投资今天我还带了两本来，我刚才跟你们的同工讲带了两本我们出的四本书。今天这个作者也是我们的邻居了，等于是他住在纽约啊，他跟我同一个神学院毕业，西敏斯特神学院毕业，费城的。那这个作者现在神很用他，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你知道是什么？他讲，神啊，我向你祷告，在我有生之年，我靠你的力量恩典，我要在全世界100个大的城市里面设立你的教会。在台湾你可以去他的教会101那个高楼上面有他的台湾的教会。今天我送给教会两本书，是他写的纽约时报的畅销的书。第一本《一掷千金的上帝》，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讲到我们的父上帝他丢他的恩典好像丢黄金一样的出去，让神的恩典使罪人悔改的心能够欣喜跟加强。我再说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神丢恩典好像丢黄金一样， 使神的恩典在罪人的心中兴起与增长。你愿不愿意把这本书送给别人？你如果不善于传福音的话，你可以送他这本书。我没有看过，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一本写浪子的故事写得比这个更好的。你有没有看过任何一本设计像我们设计的这么漂亮的书？给啊，给你的女儿，给你的朋友来看，让他们，你不会传福音是的，但是你可以投资永恒，投资神，学神，投资什么呀？让人家学神的话，你给神的话给别人。另外一本也是他写的，诸神的面具，假神的面具，他把它扯开，所有的几个重要的假神，他在里面好好的讲。今天我送给你，送给教会，是希望我们中间的人能够投资永恒。这个钱包，神给你的恩典，有钱可以让你买菜，可以生活。你怎么投资，怎么运用呢？你可以把里面的钱拿来怎么样，投资给怎么样，吃下去，吃在肚子里面。你也可以怎么拿来说，我要投资在学生，我要去学校，学校，我们跟你只，我的办公室跟你只差15分钟。我们现在是为了省钱的关系，在办公室开更新学院第一流的教学的，中间有几个来到我们中间的来上课的啊？有几个来上课的？你有没有投资过学神过？投资18个钟头啊，18个钟头，从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星期天下午，给你18个钟头，你都不肯来。这种机会，学神，投资永恒。第二个，学神的话，你有没有这本书？这本书我们送到中国大陆给传道人，单单送去，第一批印出来30000本，没有卖，完全送去，总共送了75000本。75000本，你有没有从这本书里面学到？第三个，不但是学神的话，第三个，人的灵魂是永远的投资。你愿不愿意把这本书，你自己不会讲，你送给别人，送给别人这一套，我这一套留给图书馆，让你看到之后，你可以学神，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把它怎么样？学神的话，他怎么可以讲？《纽约时报》讲他是现时代的那个啊，路易斯啊，路易斯是 Cambridge 跟牛津大学的文学教授，是个很好的基督徒的作者。那呢，他讲故事的方法非常好。求主给你这个负担，让投资永恒，让我们起来来打这个属灵的征战，让我们这一生是属灵的征战。你可以做一个魔鬼的俘虏，最后的结果就永远的死亡。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与基督永活，而且与他一同怎么一同在天上作王。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今年的决定可能就影响到你以后往哪里去。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新的一年中间给我们更大的更丰盛的恩慈，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求你以大爱来对待我们，求你使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慈，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用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我们投资永恒，我们能够参与属灵的征战生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